好，我们在第45回里啊，看到宝钗跟黛玉这两个15岁左右的女孩子，那么吐露了她们最深的心事。那我们也特别会觉得，大概青春最值得珍惜的，可能也是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人间世故、没有功利性的一种情谊。你可能会一辈子都会怀念曾经这样相处过的一些朋友。所以黛玉当然在这个时候有很大很大的感伤，而这个感伤是说她一直觉得她自己在一个孤儿的状态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在人世间她觉得她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依靠、可以亲近的温暖的生命。那么这一天她忽然得到一个很贴心的这种安慰，而刚刚好这个贴心的安慰来自于她一直误会以为是情敌的那个仇恨的对象。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忽然打开，所以我觉得生命里面的感伤跟喜悦有时候是在混合在一起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大概一生流过的最会记忆的眼泪其实不是为了感伤，有时候是因为一种温暖跟喜悦，就是他忽然觉得原来这个人世间有人这样关心他，那也愿意帮他买这么贵的燕窝，每天早上熬这个燕窝粥给他送来，那么让他好好把身体可以养好。所以我相信在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珍惜到啊，人对人没有目的性的一种关心。因为在现实当中有时候常常觉得关心都变成目的性了，所以几乎让我们感觉不到说没有目的性的关心其实很单纯，只是一种分享或者分担。就是在年轻的时候，青春的时刻所交往的这些朋友，你会觉得整天想挤在一起。那挤在一起的原因只是觉得你有喜悦，那这个喜悦如果一个人实在是没什么意思，那这个喜悦可以跟别人分享，你会觉得是加倍的喜悦。那同时你也有忧伤，可是这个忧伤如果可以跟别人挤在一起一起分担，那这个忧伤也会减低很多。那我会觉得人的一生都会觉得有一天喜悦跟忧伤都要有人跟你去分享或者分担的这种快乐。所以黛玉在这一天当然照例睡不着觉，那所有的这种人生的很多的感触就会在心里面翻腾。我们知道黛玉一直是一个失眠的女孩子，那特别是有人世很多的敏感的东西在身上的时候，她特别不容易睡得很平静啊，所以她在宝钗走了以后自己在那边读乐府诗。那乐府诗是从汉代民间的歌谣里面整理出来的东西啊，很多的乐府的这种诗句。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很多的诗人喜欢仿乐府的诗歌，所以像李白的《长干行》啊，或者是杜甫的《兵车行》啊，这一类的歌行体的诗歌我们都称它为仿乐府。因为乐府有一种歌谣形态，所以歌谣的诗比较不像文人的诗句这么难懂啊，它是比较像我们的《望春风》或者《雨夜花》这种歌词的啊，比较容易让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东西。那么在唐朝有一种乐府，我记得以前很多朋友一起上过这个课，就是《春江花月夜》。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五个主题，就是人生里面五个最美好的境况集合在一起。那张若虚这个诗人写了4个句子押一次韵，转9次韵的36句的《春江花月夜》，那么构成唐诗开国的时候最美的一个诗句。所以可能现在有一大套书在图书馆，你会看到叫做这个唐人万首选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全唐诗啊，里面有几万首唐诗。那一般人都认为张若虚是一个诗写的不多的诗人啊，他其实写了《春江花月夜》，也写了一些其他的诗，大概就是一两首。可是在唐诗里面，全唐诗里面，清朝人编全唐诗就说孤篇压倒全唐之作，就他这一篇《春江花月夜》打败了所有唐朝的诗人的作品，包括李白、杜甫都在内。所以《春江花月夜》是非常美的一首诗啊，讲张若虚在惊艳到自己的离开故乡，在道路上落寞的孤独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春江何处无月明，就一直在讲他自己跟 江水跟夜晚跟月亮的对话，然后讲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啊，这样的江畔哪一年月亮第一次照到了人类，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个月亮哪一年第一次照到了人类，他在问到很宇宙很本质的东西。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春江花月夜是唐朝第一个打开一个文学的大格局的一个伟大的作品。那这一天这个孤独感伤的林黛玉睡不着觉，他就仿春江花月夜写了秋天的一首诗，啊，秋天的一首诗。